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带领我可以来到三谷基督徒会堂来一起来分享。我想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没有见过我，像刚才弟兄所介绍，就是我去年才第一次去来到那个美国，那时候还在读神学院。那今年感谢主也有机会再一次来到大家的当中，学传道也给我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并且神在我一生当中这样经历神的恩典，为他来做见证。那我首先来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叫高科嘛，我是在中国大陆广州出生的。那在我三岁左右的时候，我就跟父母去到了香港，然后在那边居住了十年的时间，所以我的现在的国语还是很重的广东口音哦，所以大家可能听得比较吃力一点。那后来在我13岁的时候，我们家就移民去到了南非。那在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在南非居住读书工作，然后建立我自己的家庭。我现在有两个孩子，他们也有一起过来，而我第二个孩子是在那个我们读神学院的时候在台湾出生的，感谢主赐给我们这样恩典。而在四年前，我们也回应神的呼召，我们去到了从南非去到了台湾念神学院，要全职来服侍。当时候我们我跟我的大儿子还有我太太一起去到了台湾，然后神带领我们就今年顺利的毕业，并且我们也成为了那个 CIM 国际华人宣教协会的宣教士。我们在今年的九月底，我们就要回到南非，在那边做华人宣教的事工。其实在我蒙召之前，我是从来没有，我不像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他们从小就想啊，我要一生来奉献给主，全职来侍奉主。我小时候我是从来没有想过的，更加没有想过我有一天会成为一个宣教士。但是感谢主，就像刚才我们唱的诗歌一样，神一步一步的在我人生当中来带领我，让我今天走上这样子全职侍奉的道路，不单单是我，也是我跟我的家人。所以我今天分享就刚才所讲的恩典记录是我们的今天的主题。而我重点所要分享的经文就是刚才我们所读哥林多前书15章的第十节那边。那第十节那边就是说，保罗说，然而我竟已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我相信我们每一位接受耶稣、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其实都在神的恩典的道路上面。然而我们要怎么样去回应，让我们借着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思想。在之前我们先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感谢你在创世之前你就拣选了我们，你让我们今天可以在这里，让我们可以有你的话语，有你圣灵的带领在我们当中。愿你今天敞开我们的心，愿你的话语亲自在我们心里面来做工，让我们领受你的话语，也顺服你圣灵的感动，让我们明白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把我们以下的时间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让我们可以在你从你得着满满的得着跟领受。谢谢主耶稣，我们将恭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可能我们都很熟悉，说我们是因着神的恩典我们才有今天。简单的来说，那其实我们蒙了神的恩典，最重要是我们可以得救，就是得到永恒的生命。然而这个生命不单单是让我们有一个我们有一天死了我们可以去天堂有一个永恒的盼望而已，更是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亲自可以更深的经历到神在那个恩典在我们每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中。而最终首先就是在这个神的恩典当中，我经历到真的 神的恩典来让我们可以在主的正道上可以站立得稳。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一相信了，一开始相信了，接受了福音，相信主了以后，我们其实我们生命有很多的起伏，并不是一下子就很属灵的这样不停成长过去。就像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其实它的背景也是一样，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有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其实就是因为在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接受了福音，相信了主，可是他们仍然在很多的问题上面他们挣扎着，无论是道德上的问题，无论是在信仰上的问题。而我们刚才所读的第十五章甚至说到他们甚至有人不相信复活的事情。一方面如果不相信复活，基督没有复活的话，保罗说我们所信的就是枉然的。而如果我们有一天不会因着我们所信的神所赐给我们永生的生命复活的话，那我们在今生真的比其他人都苦。其实基督徒不是这么容易的一条道，信主我们会经历很多的事情。如果没有一个永恒的盼望，没有一个永生在我们里面，一个复活的盼望在我们里面，我想我们这样走下去是真的很多时候会很灰心很怀疑。所以保罗刚才在我们读一到十节那个经文里面，他一开始他重述一篇他当初所传给那些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的那个福音，这是很重要的很精要的，说到基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埋葬了，最重要是他复活了，让我们有这样子的不一样的盼望。而且他更说到在当时候他们那个时代里面还有很多亲眼看到耶稣基督复活的使徒还有信徒都在他们当中，还可以为主来做着见证。而后来他第三部分他还最后引到自己亲身的经历，因着他自己也经历到耶稣基督的复活，因着这样的生命在他里面，并且让他可以有这样的改变，从一个从前是一个逼迫基督徒，一个残害教会的一个人，可以翻转来为着主这样大大的热心在这个恩典当中。我相信这样子的恩典让我们每一个人真的可以不单单是相信耶稣而已，而且我们可以在这个恩典的真理当中可以站立得稳，而不只是光光在那个客观的事实上面。当然我们都相信耶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埋葬，为我们复活，也给我们永生的生命，就有一天我们会去到神那里跟他永远一起。可是不单单是那个神，不单单是让我们在这样子的真理当中可以站立得稳，那个站立得稳还包括我们在我们还在地上的生活当中就可以活出这个复活的盼望。就像我自己的父母亲他们都是基督徒，甚至我的爷爷，我的爷爷奶奶，我妈妈的那边的父母他们也是基督徒，我起码可以算是第三代的基督徒。而且从小的时候我们我还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啊，大概我两岁，有印象是两岁，我妈妈就常常会带我一起来祷告。为着什么事情祷告呢？就是因为我那时候我父亲他是印尼华侨嘛，他比我们更早都去到了香港，然后在那边工作，然后申请我们要去香港来一起来一家团聚这样。可是因为我当时我妈妈可能找不对人，或者没有不太会做人那时候的有一些规矩，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申请了好久，本来应该很快就批准下来的，结果拖了好久都没有批下来。所以我妈妈那时候常常带着我一起为着我们去香港那个申请来祷告。而不久以后我真的看到我妈妈的一个朋友他认识的一些关系，所以帮助我的母亲把这个申请再弄回来，原本已经石沉大海，可能就很久都不可能会批了，但是因着这样的祷告，然后神就让一个朋友来帮助我母亲， 结果我在还不到四岁，三岁多，我们就可以回去，去到香港跟我爸爸一起来团聚。在那个时候我虽然很小，但是我很记得在那个时候我已经很相信我向他祷告的那位主耶稣基督，这位上帝是真的。然后后来我在香港也有去教会，也有去那个成人那个主日学，然后听很多圣经故事，很多的神迹，还有那个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也相信是真的，一点怀疑都没有。可是当我慢慢长大以后，我的生命其实跟那个信仰是越来越远的。因为那时候我的父母亲是那个年代，他们都出去工作，那我幼儿园的时候我就自己去上下学，然后下课以后我不回家，因为家里人没有人，那我就会在那个在公园或者路上就跟人玩啊。这样越来越大的时候，我就认识到越来越多就是比较不好的朋友。那特别是在我国中的时候，在香港念国中的时候，那时候我觉得我的生活是蛮糟糕的。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有一个老师，他邀请我还有其他几个同学去到香港那个教会参加一个活动。然后去到了以后，我发觉原来那个是一个福音的布道会。就在那个时候一开始啊，那个讲员在台上，他邀请说，好，在座的请弟兄姐妹我们信了耶稣的人，我们举一下手，就是基督徒举一下手。那个时候我心里面有一点点的挣扎，可是我最后还是在那个时候举起手来了。就当我举手了那一刻，我旁边那位同学就很快转过头来看我一眼，他说，诶，高科你是基督徒吗？我真的一点都看不出。所以原来我那时候的见证啊，那种外表，我是没有人知道我是基督徒，即便是我每个礼拜我都会去教会哦。可能但是这个只是我一个习惯而已，当然也有一些是父母亲的压力。但是虽然是这样子，但是感谢主，他没有就这样子来丢弃我，他仍然在神的恩典当中。即便我可能是那个时候很不长进，很不成熟，可是神的恩典还是一直引领我。因着在1993年的时候我父母亲跟当时有很多的香港人一样，他们很有点害怕1997，因为香港要回归中国嘛，他们就打算要移民。然后最后他们就经过朋友介绍，他们最后选择移民去到南非。那时候南非还是白人统治的国家，那现在已经是一个黑人政府的国家了。那时候南非很漂亮，我们去到都很喜欢，又那边环境也很单纯，所以我在那边长大就比较不容易学坏，因为那边是没有什么像香港这样很多公共交通工具。那你要学坏的话，你要开车才可以去学坏嘛。那我那时候还没到18岁就不能考驾照。那所以在那个时候，神真的借着我们这样移民保守了我，不会继续学坏下去。真的，不然的话我真的像经文说，今日我不知道会成了何等的人，一定不是站在这里的人，如果继续在香港的话。但是神就很奇妙带领我去到了那个南非。不单单是这样子，你知道在南非我刚刚去的时候啊，我们住的城市是一个首都，在当时南非的首都那个城市叫 Pretoria， 首都应该是比较兴旺的嘛，就是最比较多人的地方。而在我们刚刚去的时候1993年，在那边我们没有找到一间华人的教会，就是讲华语的教会，一间都没有。我们每个礼拜天我们要去附近的另外一个城市，然后跟当地的一些也是华人的基督徒一起来团契，这样子可能敬拜，可是却没有一个牧者在我们当中带领。很难想象神要带领一个人去从一个远离他的人要带领他回来，他没有把我放在一个到处都是基督徒很多教会的地方，他反而是把我带到一个到处都没有教会的地方。就像我们常常 所唱诗歌也会唱到一首一段经文，就是诗篇这个63篇，他说在干旱无水之疲乏无水之处，我们反而真的会更加的渴慕，更加的寻求神。感谢神借着这样环境的改变来引领我，在他的恩典当中使我来起手在当中可以站立得稳，起码没有离开信仰，甚至一直在这个信仰当中。感谢主，就是我想我们或许在信仰当中会经过很多的起起伏伏，可能有经过怀疑的时候，或者有些时候软弱，或者有些时候会很疲乏，不想再走下去，想就是只是说自己是基督徒就好了，甚至有些会离开教会。可是神总是用他的慈神爱说来牵引着我，像我自己在自己的经历当中，我就经历到神真的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带领我，在他的恩典当中没有偏离。而且我们领受神的恩典，不仅是像耶稣所说让我们的生命更丰盛，当然我们的生命是更丰盛，但是在我们生命的丰盛不仅是这个物质上或者在环境上面的丰盛，更是神要我们的生命可以被他来塑造，更多的活出他那个复活的那种生命在我们里头，借着我们很多的环境或者经历来塑造我们。那我曾经在那个南非，我可以借着我身边的那些牧者那些基督徒，真的也帮助我更加认识这个信仰，更加的被神来摩挲。像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他说到当时候有很多的信徒，很多的信徒他们亲自的见证过耶稣基督的复活。那我想这样见证过耶稣复活的人，他们也在不断的用他们的生命来传说着这个福音，并且让人更深的可以经历到这个福音的这个好处所带来给我们生命的改变。像我在像我刚才说到在南非1993年去，一直都没有华人教会。可是就在1996年的时候，那个毕玉树牧师，他是那个 CIM 国际华人宣教协会他的创办人，他因为有神的带领，他知道在南非就有这样子的缺乏的时候，他亲自带着他的三个孩子还有他的太太，他去到了南非那边来做华人宣教的施工。他一开始其实那边没有教会，他就聚集了我们一些基督徒，本地的基督徒一起在一个查经班里面，然后也传福音给当地的那些华人。过了一年左右，他就在我所在的城市建立了第一间教会，就是斐济华人基督的教会。感谢主，我当时候我的母亲父母亲他们也是当时候被安立成为教会的执事的其中之一，让我真的有机会因着我父母亲是执事，我常常会跟着他们去跟牧师开会，去参与在教会当中的服事，让我看到为什么毕牧师会从美国来到南非了。我慢慢认识他以后，我知道他在美国的生活是很优越的，他的有很好的工作，其实他在美国他自己的教会服事也非常的好，很有果效，他甚至在别的地方宣教服事都很好，他为什么要可以说放弃那些已经成就的事情，他去到了一个新的环境重新来开始，在那边来宣教了。我那时候虽然我只是十几岁一个 high school 的学生，可是我也有觉得他们这样做真的很伟大。而且在这个教会成立了一年左右，毕书牧师甚至他因为心脏病突然发就离开了我们了，在一个没有预警的早上他就被主接去了。在主接走他的时候，我们看到教会所建立教会的那位牧者这么快都离开了， 其实不只是我，其他的弟兄姐妹也会很担心我们以后怎么走下去。可是神很奇妙，他继续的带领其他的牧者在这个过程当中兼顾着教会的弟兄姐妹，带领弟兄这个教会继续的往前走。我记得第一个毕树牧师去世了以后，他第一个来到我们当中的就是薛传道，就是大家当中的薛传道。他来到当中给我们是很大的安慰，因为我们知道神早早就预备他来到我们当中。因为原本毕树牧师他因为工作非常的事工非常的繁忙，大家弟兄姐妹说想让薛传道先去到我们当中代替牧师来一个月，让他们可以休息。想不到这个休息却是永恒的休息，但是也看到神真的很奇妙，早早预备了薛传道在我们当中。后面还有其他的牧者在我们来到从美国从其他的国家去到南非来，在那个时间来支援我们牧养我们。而后来也感谢主，就是后来感谢主，就是吴元国牧师，就是现在在南非的那位牧师，他也回应神的呼召，在毕淑牧师去世了以后，他回到了台湾，然后来读神学院，然后回到南非参与在那个南非的事工，已经十几年的时间了。我从他们每一个去到南非的牧者，我从他们身上看到，若不是他们亲自经历过这位主的恩典，但是他在他们生命当中经历过这样子那个复活的生命，我想没有人会愿意放下我们今生所拥有所抓紧的然后来服侍神的。当然我们今天我们不可能亲眼看到耶稣复活这样显现在我们面前，可是借着像希伯来书说，借着云一般的见证人，让我们可以真的确定我们前面所奔跑的道路是正确的，是没有怀疑，是确实的。我自己也因为这样子在教会当中慢慢的长大，神也真的有一天借着圣灵感动我，让我有一天开始每天来灵修。在之前我很少读圣经的，也很少祷告，要不是有困难的时候才会来神面前祷告。但是有一天就是神感动我，让我说其实读圣经灵修祷告在神面前是一个最小最小的一个 commit。 如果我们基督徒，如果神说如果连读经祷告都不会的基督徒，我怎么算是一个基督徒呢？所以从那天开始，我真的就神给我力量，不知道有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子发生，但是我就真的从那天开始，每天早晨我在我工作或者在我出去之前，我都可以拿起一本圣经来读完以后来跟神灵修。而在过程当中我也更深的可以经历到神的恩典的带领，特别是有一次在我一个早晨，我有一天的早晨孩子很早，我那时候还是单身，还没结婚，跟父母亲来住的。有一天的早晨我突然间听到我家的狗啊不停的叫，叫得很凶，我就想是不是我妈妈又跟那个狗在吵架或者在弄我的狗呢？因为我有时候会这样子，那所以我就没有理了，我继续的想睡多一会。可是过了不久以后啊，过了不到几分钟，就有一个人走过来我旁边，他咬我的肩膀。当我在床上一睁开眼睛的时候啊，我看到那个人竟然不是我父母亲，是一个我不认识的黑人，是一个男的，然后他拿着一把刀。哦，那时候我发现原来还有另外五个黑人，总共六个黑人进到我家里面，他们有枪都有武器的，这样子来要打劫我们。我才发觉我在报纸常常看到那些华人被抢劫的事情，哦，真实的发生在我的身上。那时候我就心里面其实蛮紧张，我不知道会，我从来没有，虽然常常说南非很危险会有抢劫，但是我都没有想有一天会发生在我身上。可是当那一刻的时候，我的心里面就第一时间我就不断的在主来 主的面前来祷告。我说，主啊，今天会不会你是要把我接走了？因为在南非，如果大家有看新闻，南非抢劫通常都加谋杀的，对啊，他们很多人都在抢劫当中就被生命就失去了，而且还有一些更惨，就是抢劫当中还被虐待，就是用热水烫他之类这样子。我在想等一下他会做什么，我很紧张，他一边祷告也一边向主来认罪，那万一啊，对啊，求神赦免我一切的过犯，等我万一等一下死了都可以去见主啊。我就感谢主，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没有想象中那么害怕，其实我在心里面还很平安的。在那个时候差不多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然后最后他们要拿的都拿了，然后把我们一家三口，那时候我跟我父母都绑起来，最后他们准备要把我抓出来想要杀我了。那时候其中一个黑人就把我拉出来站着的时候，就把枪对着我的头，就像这个小孩对着自己猫一样，那个示意图了。我们那时候没有拍照的，所以在那个在那一刻，虽然是啊，我感觉好像下一秒就要被主接走了，那个枪声已经碰到我的额头那个头了，可是在那时候真的从神那里感到莫名的平安。就像我们常常读诗篇二十三篇，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却不怕遭害，因为神的杖神的肝安慰我。我那时候感觉到真的，我原来走过死荫的幽谷不怕遭害是这样子的感觉的。而也很奇妙，在那个时候我正预备好的时候，预备好见主的时候，主没有把我接走。突然间在那几秒钟的时间，他那些抢匪他们的手提电话突然间响起来了，然后他们接起来这个电话，听完那个电话以后，他用黑人的话来讲嘛，所以我不太明白。他讲完以后，哇，很紧张，然后很快的就把我们锁在那个一个厕所上面，厕所里面，然后他们就快快的离开了。我不知道神是让他听到了什么，可是我却经历到神真的用了很奇妙的方法来拯救了我的生命，让我知道我的生命真的是属神的。虽然常常都会说我们的生命是属他的，可是在那一刻我真的深深的感受到我的生命是属他的。而在这个从此以后我有其实不止这个事情，在很多的事情上，在那个工作上面，在学习上面，尤其在感情的事情上面，我也经历到神的恩典，也经历到有很多事情甚至比死更加可怕。就在我那个我现在的太太之前，我有一段感情的挫折，我那时候真的感两年的时间我真的非常的痛苦，但是也感受到依靠着神可以这样走出来，却是一个很美好的经历。因此从那个时候开始，我除了自己在生命当中经历神，神也让我可以越来越多的参与在教会的配搭服事当中。我在记得尤其我后来出来工作，我建立了家庭了，我的太太从一个还没信主的那个大陆的留学生，她也信主了。我这样一家的服事在教会当中，其实那时候感觉很快乐。那时候我甚至在跟神在想感恩的在说，主啊，如果我一辈子可以这样子来服事你，就是一边工作一边在教会配搭服事，我真的心满意足了。一方面我有自己的生活，神也很赐福，然后另一方面我也可以在教会当中摆上我的服事，觉得是来回应神的恩典。我觉得这样子的生活我就很够了，我再没有别的想。而神当我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神也更奇妙的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赐给我们一间房子，这间房子不属于我的，是我一位客人的。我的一位客人是华人，但是因为他在南非他经历到一些有些被人勒索的事情，所以他很快的就离开这个家，他离开了南非，然后他请我去帮助他去看这个房子。这个房子有七个房间，很大的，在一个很安全的地区。然后啊，他让我们管理的时候，我在那段时间四年半的时间，我就 经历到我可以接待很多的来到南非的短宣队，来南非的牧者，让我可以更亲近的来看到一个服侍神的生命，一个传福音的生命，那些来到当中的宣教士，看到这样传福音的生命是很美好的，我也很羡慕。而直到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的眼光也慢慢被神来改变。而直到2012年，在那个吴元国牧师他那个按牧的礼拜，当时候有一些美国的牧者，他们从美国从其他地方去到了南非给牧师按牧。那同时他们也有一个对我们同工有一些的教导，有一些的鼓励这样。然后在鼓励当中，他们说到，你知道吗，跟我们同工说，我们现在感觉教会都好像很兴旺很不错这样子，牧师又在当中大家当中来牧养。但是他说，其实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牧师会不在我们身边，会离开我们，在同工当中，在弟兄姐妹当中，需要有人起来为神来服侍，来接续这个福音的托付，来接续这个牧养的责任。在那时候，虽然他是跟我们所有同工讲，但是在我的心里面，其实我有非常大的感动。我那时候记得那个心跳得非常的厉害，我感觉神就跟我面对面在讲一样。尤其在我过去，我经历过当毕玉树牧师他离开的时候，的确那个感觉真的，虽然有其他牧者来支援，但是都是短暂的。当他们来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他很快就要离开我们，所以牧者要离开那句话特别感动，让我很有感动，很有体会。那其实我们哪怕在大家当中，我们都知道牧者有一天一定会离开我们的，没有一个牧者会永远在我们当中，我们当中必须要有人为神来走出来。所以我感受到神的恩典不单单让我们经历他美好，给我们美好的生命，不单单塑造我们的生命，并且神的恩典更是让我们可以去回应他的恩典。就在那个时候，我感受到神在呼召我出来服侍他。可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我讲了这么久，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我讲话是很不清楚的。而且我其实在我读神学院之前，在我以前现在也是了，我是一个比较害羞很内敛的一个人。所以在当时候，我觉得我看到之前的毕牧师还有吴牧师还有很多的牧者，哇，他们都很有能力，很会讲话，安排事情什么都很好。我觉得我自己来说，我不适合做一个传道人，但是却有这样子的负担在我心里面。所以当时候我就在那个时候，我就心里面跟神来祷告，我说，主啊，求你把这个感动加倍的感动我的同工，让他们可以出来服侍你。但是主却没有真的听我的这样祷告，他还是继续把这个感动在我当中。我这样逃避了，虽然逃避了一年的时间，在那一年当中，我还是继续在教会服侍，继续来工作。可是我没有敢回应，直到隔了一年以后，神让我刚好一年以后我要换工作的时候，神就让吴元国牧师去找我说，高科，你有没有好好的要不要好好的想一下，祷告一下，要全职来侍奉神。其实我没有跟他分享过我有这样的感动，但是我就顺服神，既然牧师来到我面前，我不应该再逃避。而且在神的面前，其实我们是没有逃避没有拒绝的这个权利的。那时候我就在神面前来祷告，也按着神的带领，神带领我去到欧洲的一个欧华神学院参加毕业典礼的同时，当中有一个关于华人宣教的那个 workshop， 就是一个研讨会。他在当中让我看到，真的每个地方其实有很多的庄稼要收，但是做工的人实在很少很少。也后来也神也带领着我去到了台湾，就是吴元光牧师 这个神学院毕业的神学院，也是我所读的神学院，跟院长当地那里的院长交通的时候，院长跟我分享了一个，讲了很多，但是当中有一个有一件事情让我特别的深刻，就是他说高科，他拿起一张我们学校的院训后面有那个财务的报告这样子，他给我看看，你看看我们学校真的蒙神恩典的一个学校。他说30多年来每一年的预算我们都没有这个真正的达到，直到每年达到最后的一两个月的时间，神却用每次用很奇妙的恩典来把这个缺乏补足了，就这样子走过了30多年。在听的时候我自己也很感动，我很希望我也可以经历到这样子的恩典，而且我一直以来我不敢回应神，不敢回应神的恩典这个呼召，就是因着我自己里面害怕我自己的缺乏跟软弱。因此从那个时候开始，我那天晚上我回到家当时候的住处的时候，我跟我的太太就同感一灵，我们愿意顺服神，回应神，让我们可以全职来侍奉，并且在这个4年当中，我们感谢神也带领我们可以顺利的毕业，靠着主的恩典，靠着弟兄姐妹的带导，让我们可以顺利的毕业，并且在这个4年当中感觉到真的当顺服神的引领的时候，神会不断的来扩充我们自己的境界，改变我们的心态，让我们可以在接触到不同的侍奉的对象，在台湾我有接触到戒毒所里面的，在看到很多的吸毒的人，还有很多受了很大的创伤的人，无论从小孩到老年人，我们都神都给我们机会去服侍他们，让我们知道更深的体会到无论是怎么样的人，他们的生命都需要福音才能得到真正的帮助，才能让他们得到这个真正的盼望。神让我们对灵魂有更大的负担，并且从 CIM 在过去20年在南非的华人事工当中，让我真的看到即便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往往就是神要做工的时候，往往神往往在那个困难缺乏当中要显出更大的恩典跟作为。所以感谢主让我们今天可以也回到，就是按着神所带领我们回到南非，继续在这个华人宣教的施工当中。我们相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就经历神很多的恩典，像保罗他自己经历神很大的恩典，他被神大大的改变，从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一个基军很那个恐怖分子，成为今天成为他一个被神大大使用传福音给外邦人的使徒。我相信神在我们的身上也有很独特的带领，但是我们都领受一样的恩典。我相信神所的恩典让我们今天成为我离我所现在成为的这个人。然而神的恩典不只让我们可以被这样塑造，更知道神的恩典是希望我们成为一个可以来服侍他来回应他的恩典的人。所以像今天所读的经文，然而今天我成了何等的人，是神的恩，蒙神的恩才成的，而且这一切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在与我同在。盼望神的话语引领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可以在每天在神的面前更多的思想过去现在甚至未来神所赐给我们各样的经历，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当中如何去回应他，让我们一同来低头来祷告。